上的聚会，我们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已经再也没有能够使人真正满足的事情。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劳苦。主啊，你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寄居的。主啊，我们是枝子，你是树，我们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伟大的救赎，使我们这远离你的人能够得蒙你的恩惠，赎去我们的罪孽，单单因着信就白白的称我们为义。主啊，你要把我们连接回你的生命的源头，一切福分的源头。主啊，我们盼望着你再来迎接我们的日子，使我们摆脱这个罪恶充满污秽的世界，使我们摆脱这一个被罪污染充满着各样痛苦的身体。主啊，你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主啊，让我们在那里能够得以与你永远同在。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哲学家宗教家想出来的，这是主你创造天地万物启示立约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主啊，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在这里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仰望你。主啊，在我们经历软弱的时候，我们求你恩典的手扶持我们，坚固我们。主啊，当我们在各种病痛，在各种不如意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主啊，求你使我们知道我们抬眼仰望你。主啊，这至淡至清的苦楚，你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也但愿这些的患难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长进。主啊，使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时候能够是丰丰富富的，不至于是羞羞惨惨的。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自己的旨意都得以成全。主啊，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刚强壮胆，行完我们一生的路程。主啊，我们仰望交托你。主啊，刚才提到像明明姊妹，现在在那边这个在这种困境的里面，主啊，我们把这些有这样困难的弟兄姊妹，还有在国内借着因着封城各种原因，使他们在遭受各种困难，主啊，因为这个各种的灾祸，主啊，有的孩子烧伤哈，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特别在这里纪念在以色列现在各种的冲突升级。主啊，求你使普世的众儿女关注这些事情。主啊，你一方面保守以色列，另外一个方面，你借着以色列向普世人说话，使我们知道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主啊，好使我们能够众人都有一颗警醒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手中的时候，愿主的灵与我们个人同在，使我们在面前重新得力。谢谢，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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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圣经概览，两个星期的假期啊，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课程里边来。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到了教牧书信啊的第三封，就是关于提多书啊。今天是我们的提多书的概览。那么这个呢，在保罗书信里边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在前边呢，从这个罗马书啊，这个等一下啊。从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啊，这一部分呢， 我们把它称为教义的书信。那么重点呢，就是使徒保罗来解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啊，整个信仰和信仰的生活。那么但是它的重点呢是在这个解释我们的信仰。那么四福音书啊，这个记载当年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因着他的道生肉身，因着他的受难和死里复活，因着他的升天啊，就做成了对我们这一个伟大的救赎的福音。那么使徒保罗呢，这个盟主的选召啊，特派为使徒，那么这一位啊受过良好教育的使徒，那么他就承担着来借着书信啊，圣灵感动他把这个如何为什么等等这些来因着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我们有生命啊，罪得赦免，与主和好啊，等等等等的啊，然后呢我们的生命造就成长啊，面对各种的错误，面对各种的异端，面对教会里边各种的搅扰等等等等的啊，这些的这个侍奉的原则呢都在保罗这个教义书信里面来这个解释清楚啊。我们讲圣经呢，它是一个用例举的方式啊，举例子的方式把原则向我们提出来啊。那么这个呢是以立约的程度来写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不是说给我们一个参考啊，或者说是给我们一个建议啊，或者说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或者说讲一个故事啊，解释一下历史，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 legal document 啊，这是一个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层面的啊这样的文件啊。那么将来我们死里复活到主面前啊接受审判的时候，那么神审判的标准就是圣经啊。这个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啊，法律上他要审判一个什么事情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这个法律参考的依据，是吧？他根据什么来审判呢？对吧？那么神根据什么来审判我们呢？啊，不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啊，不是根据哪个系统的神学啊，而是根据神这个立约啊启示给我们的圣经。那么教义书信完了以后呢，就到了教牧书信啊。教义书信在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内容，那么教牧书信呢就在告诉我们这个侍奉的传承啊，这个侍奉的传承。因为保罗在一开始罗马书里边就提到说，这个没有啊传讲的人怎么能信呢？啊，没有奉差遣的人怎么能传呢？是吧？那没有主的话，那人传什么呢？是吧？所以这个奉差遣传神的话的这个工作，那么主耶稣一开始啊，他差遣门徒的时候就说，圣灵要与你们同在啊，充满你们，你们要受圣。所以说呢，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那么这个成为教会侍奉工作的一个核心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呢要这个传福音啊，要做见证。那么与此同时啊，我们看到从主耶稣受洗啊，这个施洗的约翰把他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贯穿始终的一个工作，也是他工作的重点的内容，那就是来训练门徒啊，训练门徒。这个是等到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在地上的这个在这个肉体的里边的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么使徒们就继续他的工作啊。那么第一代使徒他们是使徒啊，以后就不再是使徒了啊。使徒这个他的这个功能还在啊，就是奉差遣出去传福音这个功能还在。 但是代表主耶稣啊，代表主耶稣与人类立约的使者的身份没有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啊，我们宣教士啊，这个等等等等的，在我们的身上也具备一定的使徒的功能。那么我们也是奉主的这个选召差派啊，然后呢我们来牧养传扬福音，牧养神的教会。那么但是呢，我们不具备初期第一代主耶稣亲自拣选训练差派的使徒有立约的权柄，没有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包括第二代的这个就像提摩太提多这些人啊，他们是要负责把一次交付使徒圣徒啊的真道来传讲教导解释，然后呢要做出遵行的榜样啊。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啊，这个使徒保罗就这个吩咐提摩太啊，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么要刚强起来。因为这个像我们这些传道人啊，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有亲自接受过主耶稣的训练，是吧？那我们是从上一代的传道人，那么他们传福音给我们啊，我们读了圣经啊，我们接受训练，然后我们蒙召啊，这个然后主托付，然后教会印证啊，我们来继承主的工作。但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相似的啊，世世代代这个神的仆人面对的挑战都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那么我们这一些没有亲眼见过就信的人啊，所以要生命要这个在这个里边要站立得住，那挑战也是不小的啊。因此在这里说呢，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啊要刚强起来啊。然后就是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啊，所以不是他再从主耶稣那里直接领受了，对吧？而是从使徒那里听见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直接再到主耶稣面前啊，圣灵启示我什么什么什么，不会的啊。圣灵有没有继续的启示的工作呢？当然有，是吧？但是他不能与起初使徒得蒙启示然后写圣经的那个权威相提并论啊。所以今天呢，圣灵的工作啊，重点的是引导我们来明白圣经，而不是另外再启示一些新的要附加在圣经之上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从第二代的传道人开始啊，我们就看到他们呢已经，使徒保罗不再是吩咐他你要好好祷告啊，你聆听圣灵的启示，然后你要留心把圣灵的启示啊，把主耶稣直接给你的启示你记录下来啊，然后你好好忠心传播，你看我是怎么领受你也要怎么领受，没有这样的教训啊，而是听见我从前所教训的啊。所以这个在圣经的最后啊，就是这个犹大书里面啊，就告诉我们呢，要为一次一次啊，交付完了没了啊，不在了，已经足够了啊，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的争辩，是吧？所以就是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一些啊，就是他们从使徒领受的这一些，然后呢，要交托那一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要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边呢，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啊，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那么今天呢啊，我们也要羡慕啊 这个能够去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这个不仅仅是牧师的工作，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搭配都不一样啊。但是呢，圣经上说，如果我们要是能求某一种这个恩赐的话啊，那就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啊。那么这个造就教会的恩赐呢，其中很核心的一个工作，那就是做先知讲道。那么这个先知呢，跟圣经旧约等等这些写圣经的这些先知啊，在功能上很相似，但是在权柄上是不同的，是吧？所谓的先知就是预先领受知道神的真理真道的人啊，所以他们是原始从神那里领受的。那我们呢，现在是负责来解释的，也就是说我们事先领受了，知道怎么解释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来教导啊，来引导牧养这个那些还不太清楚的人啊。所以呢就是在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的书信里边啊，就提到在这个前书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要羡慕恩赐的话，羡慕什么样的恩赐呢啊，这个除了最大的恩赐爱之外呢，就是要羡慕多造就教会的恩赐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信仰的传承啊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核心。如果我们啊信仰不能传承啊，那么一代就结束了啊，我们的后代就没有了，是吧？可以说啊，在当今教会里边，这个信仰的传承是教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啊，面临最大的挑战。现在人喜欢说没有之一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之一，但是我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今天的教会里边，踏踏实实的、真真实实做门徒训练工作的很少。那么在咱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呢，也非常的困难啊。虽然我们曾经非常想做啊，也积极努力的做过，但是呢，我们很惭愧，在神面前，这个事我一直在反省啊。就是始终感觉到从效果上来说啊，不是那么很成功啊。但愿我们过去不管是在我们中间的还是离我们而去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接受的这些的训练呢都不是突然的啊。他们或者在什么地方啊，他们能够持续坚持他们的信仰，那使我们所做的这些训练呢都能够这个继续发挥它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到使徒呢，保罗啊，他到了最后，很多人都离他而去了啊。这个我们弟兄也常常喜欢提到啊，就是说这个谁谁谁往哪里去了啊，谁谁谁往哪里去了啊，这个迪马啊，这个离弃保罗啊，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这里说提多啊，大概就是这个今天提多书的这位提多啊，他也往达马太去了啊。那么这一些离开保罗而去的这些人啊，并不表示他们的信仰就没了啊。就像当年这个马可是吧，他离开了保罗啊，保罗不带他去，但是甚至于后来他成了一个圣经的作者啊，成了马可福音的作者。所以这些呢，暂时分离教会分离的啊，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啊吵翻了啊，两个人各自分手了啊。形式上分离，生命上并不分离，真道上更不分离啊。所以他们各自走上自己的侍奉的道路啊。虽然他们不在一起，也许神的旨意啊使他们分散，能够有更大面积的工作。所以呢，这个使得我们啊今天多多少少有一些安慰的啊，就是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些努力呢，但愿都没有白费啊。这个即便就是现在人软弱啊，但愿将来呢有一天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啊， 然后使这些的我们的训练呢都能够最后能够发挥它的应有的果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提多书啊。那么从大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啊，从大的趋势上来看，那么第一代使徒全是犹太人啊，第一代使徒全是犹太人啊，包括使徒保罗，虽然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但他也是犹太人。这正是像保罗自己所说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啊。那么当然这里边啊，这个因为他们有旧约背景的这个基础啊，救恩是从犹太人中间出来的啊，所以主耶稣一开始训练的这些人啊都是犹太人。然后呢到了第二代使徒，这个门徒传承的这个事工传承的这些教会的领袖的这些人当中啊，这里呢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牧会者，那么一个呢就是提摩太，一个就是提多。那么从这两位这个第二代这个传道人啊，这个身份上来看，血统上来看，这似乎呢也有一点神的旨意在当中啊。那么提摩太呢是一半的犹太人，一半的外邦人啊，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啊，他爸爸是希腊人啊，是外邦人，所以他是一个混血啊，这个就有点像撒玛利亚啊，像撒玛利亚人，所以他是一个中间的过渡。然后到了提多呢，就纯粹是一个所谓的外邦人，就是在他身上没有犹太血统。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啊，这个福音他从犹太人啊到中间过渡，好像撒玛利亚，好像一半的混血的犹太人啊，提摩太啊，然后呢就到了纯粹的外邦人。那么这个教会呢也是啊，从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那么到了外邦呢也是啊，这个有这个混合的啊，然后呢基本上就过渡到主要是外邦人。那么提多这一个纯粹的这个外邦人啊，提多这个名字呢啊，我查了一下啊，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基本上没啥意思啊，不知道啥意思。他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个希腊名字啊，他是一个拉丁文的名字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那么因此这里呢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侍奉的传承已经开始从犹太人当中到了纯粹的外邦人的教会了。那么提多这个人啊，关于提多这个人，圣经上呢对他的介绍并不多啊，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呢大部分都是从保罗的书信里边来了解到的啊。那么在保罗初期啊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就有提多与保罗同行。但是这个人啊，他的名字没有在《使徒行传》的这个路加的笔下啊被提到，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提多呢在这个保罗的工作里边啊是个非常重要的同工。保罗他一开始，当然他主要的同工呢，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比方说希腊啊。这是这个马可啊，这都是纯犹太人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啊派来的啊。那么然后他自己所挑选的呢，就有了这个过渡的啊，就开始出现像提摩太啊这种混血的。然后呢就有了像路加啊，像提多这种纯的外邦人。那么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啊，就是保罗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就带着提多去了。啊，圣经说啊，这个那时候呢，提多虽然是外邦人，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这个 保罗说这些犹太人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啊，因为这个提摩太呢他是一半的犹太人啊，所以就给他行了割礼。何况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就是母亲是犹太人的啊，他的孩子一定被确定为犹太人啊，所以呢他因为有这个血统的关系，那么这个呢也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比较方便认同犹太人。这个并不是出于真理，而是就像主耶稣受洗一样的啊，他说我们要行主般的义啊，因为主耶稣也是一个犹太人啊，所以他也行过割礼啊。那么提多呢是个纯外邦人啊，他就没必要再给他行割礼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啊，耶路撒冷大会开会，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那么定下来了，外邦人不需要要先变成犹太人才成为基督徒啊，这个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定论啊，新约的定论。那么使徒保罗呢，因为他自己使徒哈，他不需要耶路撒冷教会给他的印证啊，他直接自己就有这个权柄，直接自己就有这个认定，所以他没有给提多受割礼。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啊，提多是一个纯外邦人，提摩太是受过割礼的半犹太人啊，但是提多呢是个纯外邦人。所以有了圣经里边有了提多这样的传道人，那也使得我们这一些没有受过割礼的纯外邦人也就有了侍奉主的圣经的依据啊。我们是可以这么说啊，在真理在信仰的传承当中呢，我们无法效法保罗，因为不能效法保罗，不能按照保罗的等次来侍奉啊，因为他纯犹太人，我们根本靠边站，不可能是吧。我们也没办法这个依据提摩太啊，因为提摩太母亲是犹太人，那么他基本上就是犹太人，而他行了割礼是吧。如果圣经的写作到此为止了，没有提多书，那么像我们这些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来做传道人呢，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依据就不强了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像我们这种身份的这个明确的啊使徒传承下来的传道人，认可的传道人。但是感谢主啊，圣经有一位提多啊这样的人。所以呢提多就是一切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得以使徒传承侍奉的一个圣经依据。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那么他的大祭司的身份来自于哪里呢？那依据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他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话，他不行啊，因为他不是利未人，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犹太人，犹大支派的人是吧。因此呢，圣经早在旧约的时候就立下了一个规矩，至高神的祭司有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所以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今天我们这些纯外邦人的牧者就是按照提多的等次来接续使徒的传承，这个信仰的传承啊，这个在圣经在法律里面啊，我们的依据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能说我们随随便便我们就说我们怎么样啊，在神的律法的系统里面是非常严谨的。好，在这里呢，我们对于提多啊，他的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提多这个人啊，圣经里边没有太多的描述，但是根据使徒呢，常常差派他去做一些非常艰难的工作啊，比方说咱们提到提摩太啊，不是啊，这个哥萨帖撒罗啊， 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那么保罗在那一次访问哥林多以后，似乎跟哥林多教会呢搞的关系不太好啊。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啊，他从这个以弗所结束了的工作以后，那么他绕到北方啊，然后再下到南方的哥林多。在哥林多呢，本来他想在那里待至少半年以上吧，但实际上呢，他待了不到三个月，而且主要还没有待在哥林多。那么后来保罗离开以后呢，从后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他在哥林多的时候，跟哥林多的教会的关系呢，处理的不是很愉快啊，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必须大家都没有忧愁啊，也就是说大家心里边啊，必须是愉快的啊，我们曾经不愉快啊，但这个事要解决。那么谁去解决呢？就是派提多去解决。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教会啊，非常多的麻烦，对吧？表面上看起来呢，他还很复兴啊，这个各种的恩赐啊，说方言啊，一并赶鬼啊，这个所有的恩赐上面没有不及人的啊，他非常的看上去表面很属灵，可是实际上呢，他又非常属世啊，其中呢各种罪恶，各种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对于使徒的权威又不服。所以这么一个这么难搞啊，而且它又是大城市的教会，是吧？人又骄傲啊，地方可能是又富裕啊，所以这个财大了就气粗，是吧？那么在这种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啊，处理这个这中间的这个使，尤其是使徒跟教会会众之间的关系啊，这非常困难的事儿啊。于是呢，保罗呢就差遣提多去处理这事儿。那么后来呢，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那么提多呢就回到保罗那里去向保罗汇报。那么透过保罗的回应呢，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多呢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保罗所托付他的任务。所以啊，这个保罗这个人啊，不是，这个提多这个人啊，他在保罗的工作里边呢，经常是替保罗去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烂摊子的事儿啊，这个让提多去处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啊，非常勇敢。在这一点上呢，他跟提摩太不一样啊，提摩太是一个性格上比较懦弱。我们看到提多可能是个性格非常刚强啊，但是呢，由于这个提摩太呢，他是一个犹太传统的人啊，所以他身上的这个承担的这个职责啊，似乎跟提多不太一样啊，所以使徒呢，把这个更大的工作、更核心的工作在以弗所啊，就交给提摩太去处理。去承担。那么这个提多呢，他去处理一些棘手难处理的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啊，这个当年他曾经啊，在这个保罗的这个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就替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就替保罗去处理这个克里特岛啊，这个圣经里边叫这个克里特啊，这个克里特岛，在旧版的圣经里边翻译成格里底啊，就是现代版呢都翻译成克里特啊，因为现在就翻译成克里特岛，在克里特这个岛子上面的这个教会的问题。那么这个写作的时间呢，大概跟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不是前书的时间啊差不多。和提摩太前书的时间差不多哈，就是这个时间呢是保罗第一次到罗马去坐监，释放了以后，那么保罗呢就开始他的新一轮的布道旅行。那么他可能是先到了克里特岛啊，在克里特岛呢 来坚固那里的教会。那么保罗在去克里特岛的时候啊，这个那里可能已经有了教会了，对吧？这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圣经没有记，很多传统上认为呢，很有可能啊，就是以弗所啊或者哥林多啊这个地方来的人呢，帮助那里来建立的克里特岛上面的教会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理环境啊。那我们把这个提多书啊，把给他的主题的题目呢叫实践信仰啊，实践信仰。那么这个也是以作为这个外邦的教会啊一个非常浓缩的信息啊，非常浓缩的信息。那么克里特岛上的这个教会啊，基本上主要就是由外邦人来组成。那么显然呢，这里也有犹太人啊，而且呢犹太人在这里呢又开始扮演不太这个光彩的这个角色啊，来搅扰了他们中间的信仰。那么保罗呢在这个书信里边也嘱咐提多啊，要抵制这些搅扰的犹太人啊，在他们中间的这一些的搅扰。那么在这个信了主以后啊，信了主以后，那么我们不能说啊，因为主赦免了我们的罪孽，因此呢我们就可以胡来啊。所以呢在这个前边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啊。那么当使徒这个给这个在患难当中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以盼望为信息来安慰他们的时候啊，结果呢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中，其中就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哦，既然盼望主了，那咱们就啥也别干了，是吧？就等着主来就好了嘛，对吧？反正主要来了，那咱还忙活啥呢，对吧？所以呢保罗就写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来平衡，说不行啊，这个主来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呢，啊，在这之前的时候，人若不肯亲手做工，啊，不按规矩而行，这不行啊。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啊，使徒亲自建立的教会，尚且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在克里特岛上的这一些啊，这个非使徒建立的教会啊，所以里边的混乱呢就更多了。那么有了信仰，这信仰怎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见证出来？那么在罗马书里边呢，圣经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对吧？但是到了这个生活书信的一开始啊，这个雅各书就说了，难道我们信仰单因着信吗？不是也因着行为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行为啊，不是指的我们遵行律法，我们行到完美，我们就可以得救，不是这，不是指的这个意思，而是指的我们信了以后啊，你要兑现你的信仰的，那你要去兑现你的信仰。如果这个信仰没有兑现，只在嘴头子上去说，那个有什么用啊？啊，所以那样的信仰呢，就是死的，啊，那个信仰是没有生命的，因为它没有见证出来。是吧？所以呢，这个信仰的行为，它是一个信仰的结果啊。这个生命它一定有现象的嘛，是吧？就像一个人活着，你一定要喘气儿啊，是吧？你不喘气儿，你怎么能活着？你是死人呢，对吧？啊，所以说我们有信仰，我们一定会有相应的信仰带出来的付出的行动啊。所以呢，这个提多书啊，它是浓缩了信仰和见证啊。那么在克里特这个岛上的教会呢，就出现了信仰的见证出了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不行啊，这个要嘱咐提多啊，在这个克里特岛的教会呢，来吩咐他们啊， 不仅仅是要在口头上有信仰，而是要付诸实际的信仰的实践，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把自己的信仰要建立，要见证出来。那么这个提多书呢，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大段落啊。这个一开始呢，就是使徒对于提多的问候啊，这个问候呢，比较长啊，相对的其他的书信的开头呢，这个是比较长的啊，等会我们再看啊。然后呢，就吩咐他使命啊，就是把他留在这个克里特岛，要留在那里要干什么，然后解释一下为什么啊要这样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在克里特岛上的这个教会啊，出现了这个信仰和实践信仰中间的断层啊。那么同时呢，也吩咐这个提多啊，在这个克里特岛上呢，要建立教会，在教会当中设立秩序，是吧？要设立长老啊，设立监督啊，要建立秩序。那么建立秩序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管理教会而管理教会，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不是为了体制而体制，而是为了使信仰能够真实的，一方面呢，这个要保持它的纯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去实践啊。这些长老们，这些监督们，他们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啊，一直到今天，像我们这些传道人啊，我们也肩负着同样的责任。第一，就是把这个使徒所教训我们的福音的真道啊，所传给我们的立约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福音的真道呢，它的规模啊，你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要维持住它原本的规模啊。所以我们说啊，有很多教会只讲一部分的真理啊，甚至于有一些教会呢，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啊，这都不行。那这都把这个神起初借着使徒立约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规模给缩小了，缩水了啊。比方说有一些教会啊，整天背使徒信经啊，这个传讲一些教条，背诵啊，不断的重复啊。当然那个信经没有错，但是呢，如果只知道那些东西，那是远远不够的啊，那就把信仰就给缩水了。那规模光剩下框架了，没肉了啊，这不行啊。所以咱们为什么圣经概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一遍一遍的讲，就是为要持守这个规模。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就是把从前交付我们的善道，要靠着在我们里边的圣灵，要牢牢的持守住啊。这个持守住就是把它 keep 啊。第一个是 guard， 就保守啊，不能让它加添，也不能让它减少，不能让它变质，对吧？第一个要，就是我们做传道人的啊首要的工作。如果信仰内容都变了，那咱们还信什么呢？啊，那干脆也别信了，是吧？这个所以要保持信仰的完整纯正，而且呢还要把它交付，不断的继续传承下去啊。这个是我们第一要紧要做的事儿。所以在教会里边设立这些长老啊，设立这些秩序，那么也是为了完成这一个保持这个信仰继续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在实践的这个生活这个实践当中能够去应用信仰啊，这个他所必要的啊，他所必要的一些这个教会的架构啊。然后第三大段呢，里边就是保罗具体的指导这一个年轻的外邦人的这个传道人啊，要继续使徒的传承啊，要把这个侍奉要传承下去。那么在具体的应用当中要怎么个应用法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三个大段落里边啊，这个就是告诉他们啊，这个 保罗有告诉他在这个老年人当中要怎么样啊，在老年妇女要怎么样啊，你自己要怎么样啊，曾经我们是怎么样，现在我们要怎么样，这中间改变，这中间的这个问题的关键要出在哪里啊，我们的福音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都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概要的指导。那么最后呢，就是保罗给这一个外邦的年轻的传道人啊最后的一些嘱托和问安啊。那么在这个嘱托的里边呢，也浓缩啊我们的信仰内容，嘱咐他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对吧？然后教会里边出现一些比较难管理的人，在这里似乎告诉我们最难管理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分门结党的人啊，分门结党的人。所以保罗没有说你要爱他们你要包容他们要跟他们保持合一你要对他们很 nice 没有这么说啊。所以三章十节这里告诉我们，分门结党的人不是劝他们，而是警戒他们警戒他们，警戒过一两次，如果他不听的话呢，就弃绝他们这个吩咐很厉害所以在咱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特别强调爱的，今天我们读这些字都非常的刺耳，怎么能弃绝人家呢，对吧？你算老几对吧？你凭什么弃绝人家就你好，对吧？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容易来想到或者做的一些想法。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甚至于没有第三次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弃绝他。弃绝他什么意思？那弟兄姊妹自己去想了，是吧？因为知道这等人他们是已经背道了，那背离了自己的信仰了，犯了罪了。然后他这里边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明知道他错了，还要去做，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你忍耐也好，劝诫也好，没有用的，对吧？而且呢，这些会给对方更有作恶的机会。他利用我们的包容，利用我们的善良，来钻空子，来破坏神的教会，啊！所以弃绝他们，这是圣经给这个传道人的一个命令，是吧？那么当然最后这个保罗对他们，对这个提多呢，有一些的具体的安排让他快快到保罗那里去与他会面等等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克里特和保罗书信的这些地理环境那么我们说保罗呢，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呢就遭到犹太人的这个迫害保罗说我要上告的罗马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官就把他抓起来像囚犯一样把他押到罗马去了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罗马在这儿那么保罗从罗马坐监两年然后呢就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保罗大概就是他走了这样一段路先来到克里底然后到了以弗所，然后从以弗所呢来到这个马其顿这个那么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把这个提多呢就留在这个克里特岛上了这个圣经叫格里底这个以前的翻译，所以就把他留到这个克里特岛上了，这就是 提多书一开始提到的说，我从前曾留你在克里特啊，留在克里特了。那么后来呢，保罗到了以弗所以后呢，又把提多啊，把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那么他自己呢，就来到像腓立比周围啊，帖撒罗尼迦就在马其顿这边工作了。那么大概就在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就写了这个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啊。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他就吩咐提多啊，在这个提多书的后面啊，他就说我要打发啊这个亚提马啊，这个是在第三章的十二节啊，我们看，我要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啊，就是保罗大概就是从马其顿的某一个地方啊，差遣两个同工啊，要到克里特去来代替提多啊，代替提多。这时候呢，保罗就说啊，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尼哥波利在这儿啊，也就是说保罗呢，他准备往下走，然后呢叫提多到他这里来，在那里跟他会面啊。这个保罗说，我定义要在那里过冬啊。那么大概在这之后的某一个时间啊，是不是保罗在那里见了提多，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圣经里面没有再记了。那么保罗呢，就再一次被捕啊，又一次被押到罗马去啊。那么到了罗马再一次坐监啊，那就是保罗的生命的最后的历程了。那么他就在那里呢，在监狱当中啊，临终之前就写了提摩太后书啊，这个叫吩咐，当时提摩太呢还在以弗所啊，所以当时呢保罗就说，你从以弗所啊来见我的时候，要到特罗亚去，把我留在那里一些东西呢要带来啊，带到罗马来见我。那么因为我被交奠的时候呢已经快到了，所以这个大概呢是当时的这个历史环境啊，还有他的地理环境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关于这个提多书的具体经文的内容，因为经文不太长啊，只有三章，那么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啊。我们一并来看提多书的内容，然后我们一同呢把这个腓立门书啊，就是我们也把它归到教牧书信里边吧啊。虽然腓立门呢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圣经是我们看到呢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这个家主啊，也就是说在他家里有教会。那么这个腓立门啊可能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啊，他家里有奴隶啊，明显他是一个奴隶主。当时呢他的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逃跑了啊。逃跑了以后呢跑来跑去就跑到了保罗那里去，是吧。然后保罗收纳他啊，那么这个传福音给他啊，他不但他可能在以前腓立门那里他已经听见福音或者已经信主了，但是到保罗那里呢得到更大的坚固。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做一个保人啊，然后叫这个阿尼西姆呢回到他的这个主人那里啊，到腓立门家里去。那么保罗就担保他啊，这个叫他带着保罗的书信去见他的主人。因为在这个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里面啊，如果这个奴隶逃跑，那被抓回来啊，那是要酷刑啊，那是要酷刑的。那么保罗呢，这个就为一个奴隶来做担保。那么他称这个阿尼西姆呢，为我的这个儿子啊。他说就是我所捆锁当中所生的一个儿子啊。所以这个保罗呢 他说他是一个，他不再是一个奴仆了啊，是高过奴仆的啊，是我亲爱的弟兄啊。说保罗说我都这样称呼他了，那你啊怎么能不接受呢？是吧？那么腓利门书呢，可以说这是当时在罗马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的时候啊，这个奴隶制社会里边，那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突破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近代史上啊，在欧洲，在美洲啊，这个贩卖黑人等等，这个奴隶制啊，这个要美国为了这个解决奴隶的问题，甚至于发生了南北战争啊。但是早在罗马的时代啊，2000年以前，这个奴隶的问题其实呢早已经得到解决了。这个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一并啊把这个提多书还有腓利门书啊，我们就一块儿来看啊，加起来也不过只有四章的经文。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提多书啊就跟弟兄姊妹介绍了这儿。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结束了以后啊，我们可以来提问，或者说呢有什么补充啊，我们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给大家。那么我们圣经概览的讲解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里。好，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我知道啊，一直这样听下来啊，是很辛苦的啊。我虽然我讲也很辛苦哈、啊，大家听下来的，听起来啊，听下来，也是蛮辛苦的。但愿这些啊，对我们认识整本圣经啊，认识圣经之间的关系，经文之间的关系啊，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大图画，那么我们翻来覆去讲，翻来覆去讲呢，那么盼望在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每日读经啊，这都是从局部一点点的去看，这个等到我们要自己把它完全搞出来呢，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的。那这样我们先介绍给大家啊，也许经文不太熟悉啊，但是大家有印象了，然后呢，我们在日后的读经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再把肉添进去，那么这样呢，这个相信啊，对弟兄姊妹的信仰建立基础啊，是很有价值的。好，我们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啊，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大家都安静。我看啊，有哪一位有感动吗？那我建议了啊，师兄姊妹在吗？
在，
来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谢谢。
还有我们的阿爸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弟兄姐妹们，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借着使徒们一次交付的真道，主啊，带领我们经历的真理，使我们借着圣经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也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主啊，感谢赞美，谢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是你立约的书。主啊，你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给我们立约，主啊，并且赐给我们以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谢谢主借着使徒们，主啊，借着第一代第二代的，主啊，你所拣选的让你忠心的仆人，主啊，将你的真道显明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是主啊信圣经里面的真理，并且帮助你能够活出你的圣道。主啊，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求主帮助，叫主啊，你的圣灵引领我们明白你真道的同时，也用你的大爱激励我们，能够为你的真道活出信仰的见证。主啊，使我们的生命，主啊，被你的真道所改变，也借着我们的生命，主啊，来传讲你这宝贵的福音。主啊，将你的真道传得全备，也将你的福音传得全备。主啊，是听到的人都能够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和听见你自己啊真理的见证，都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在这幕后的时代，主啊，我们也知道假先知、假传道，主啊，没有讲神的道，主啊，常常啊离弃，然后你的真理和你的十字架，主啊，也使许多人活在宗教里，活在宗教的虚妄里。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为你的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为真道为我们的信仰要付代价，可是主啊，你已经为我们献上你宝贵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并且借着我们的信已经带领我们出死入生，使我们活在啊，永永远远活在你的面前，活在父上帝的面前。主啊，你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保守每城教会弟兄姐妹们爱主的心，爱慕你真理的心。主啊，每天帮助我们的心啊，随着圣灵更新而变化。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主把今天的真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啊持守，并且能够照着遵行。感谢赞美主，主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人。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